歌一百五十四首，信靠耶稣和洗干净。
我们唱一百五十四首。
信靠耶稣和洗干净，做好话语，做把握，安心在他应许上面，知知足。
诗歌有一个特点啊，我当然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真是他写的啊，就他的每首诗歌里面都提到医病，啊，所以你看他的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信心简单，学有效验，医病疾病医治最喜庆的，这是 A B Simpson 的一个诗歌。还有呢 ，A B Simpson 的诗歌哈，通常很多人讲他的诗歌像讲道诗，很简单，啊，就是这么，就是这个。啊，平铺直叙的啊，就是，所以这些诗歌，你不要看它这个话语很简单啊，唱起来很有力量，哎，并且呢，唱起来很容易把你那个里面的信心呢，这个就眺望提起来了啊，所以这首诗歌是蛮宝贵的。他说这个副歌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啊，这是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啊，这个英文说 Jesus Jesus。How I trust him 啊，这个我是如何的信，我就完全信赖他，对他毫无疑惑啊，我全然信赖他啊。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曾经历多少次啊？这里英文就说How I proved him over and over 啊，就是一再的他在生命中试验过，证实过。所以我想这首诗歌呢是一个从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唱起来就觉得很有力量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可靠的，永远可靠的啊！我们应该全然的来依靠他啊！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第三第四节再唱一遍好不好，第三第四节，
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
背下来啊，应该背下来，经常的在唱，你就这个里面的灵呢就会被提起来啊。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
这种歌唱完了，这是
这个疾病得医治，
感谢你啊！我不要说疾病得医治，唱完了你就想赞美了，哎，感谢主，有的诗歌真的是很有力量啊！那我们再唱230首。230首，不是我们随意走，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当我们的主是永远可靠的，但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随他，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走，而是按照主的意思走。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圣经呢？就是要指引我们，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行走。所以你真正的对主的信靠乃是在于你肯照神的话 来行走。然后我们把这首歌唱下，这首歌应该大家唱过啊。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 说我需要，就是台上有礼物，也不能是他的好。我们如此相聚时，与他一同过天生，如此奉献并不是他将自己做恩赏。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不是我们愿意照自己意思走，我们不愿意啊。我们晓得有另外一首诗歌哈，它里面曾经讲过说呢，即使你许可我也不要啊，我们愿意完全照着神的意思走。我想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最蒙福的人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随着主的引导呢？那里定规是什么？活水涌流啊，心中光明。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活的那个里面都没有活水了，枯枯干干的，这个好像就是一片荒地，这种光景是不对的啊。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充满活水啊，而且灵里面常常是光明的啊，这才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光景，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今天到底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喜欢的意思走呢，还是你真正的顺服主的带领呢？随着主的引领呢？啊，那这个中间有差距的。所以他第二节说，不是自责的工作啊，这个第三节说呢，连祷告也是这样，不是随自己在座前的献祷告，乃是什么？跟随圣灵的引领啊，摸着灵里最深处的这个需要啊。这个第四节说的很好，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亲说我需要，如果主对我们说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情况，而我们说不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能献上更好的礼物，也不能讨他的喜悦啊。所以他最后一节说，我们如此像即死，与他一同活天上。所以这样的奉献，这样的侍奉，才能够得着主自己做奖赏。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首诗歌，但是你看见他把真理讲得很明确啊。那么有的歌你一唱就觉得有条路的啊，里面有路的，很清楚的路啊，因为这是在他们经历中间所经历过的。这个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好不好？第一节唱一下，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不是我们是一种，乃是谁主的引领，哪里活水方有流，哪里心主方光明。
主，我们一同来赞美你。
阿门。
因为你是光，你是爱，你是生命。哇，凡是来到你跟前的，凡是跟随着你引领的，
哇，
我们叫活在光明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生命永留的泉源中。
阿门。
哇，今天晚上我们真是要欢呼喜乐。
阿门。
我们所侍奉、所敬拜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阿门。
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创造了万有，
是
用你自己的生命创造我们。更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哇，今天我们乃是在地如同在天的一般人。
哇，
你已经让我们经历过多少次耶稣基督真是信实可靠，跟随你的人都要满了甘甜的感觉。哇，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刻，哇，你也在我们中间。你也让每一位来敬拜你的弟兄姊妹里面涌出活水，里面满了滋润，满了甘甜。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愿意随意走，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哇，你已经给 我们一条又行又活的路，
阿们，
唯有跟从你走到路中，我们才能看见你所为我们定下的那个荣耀旨意，
在
得着完全的成就。
哇，
我们信心永远不软弱，因为知道主所应许无论有多少，在你的里面永远都是阿们的。主啊，你真是信实的主，就是我们书信的时候，主啊，你仍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所定规的，你要给我们的产业都要丰丰富富的被我们得着。让我们带着简单的信心再来到你跟前，献上深处的感谢和赞美。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再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前面再看见建造教会的路，看见你是如何的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实在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活水中来侍奉你，在你带领的又真又活的敬拜中来敬拜你。晚上的聚会再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赏赐下来。我们传讲话语的弟兄也祝福每一位在这里听的弟兄姊妹，在录音带里面听信息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得着天上来的供应。到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就在我们就在我们夫妇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在此时此刻，主你在高天之上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求你把我们的灵提到高处。请你赞美你。主，是的，主，不让我们随自己的意思走。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你在前面走。主，只要我们愿意，叫我们以愿意的心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主，你在高天之上，你今天你也在你的宝座也在我们当中。主，你在高天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唯有你是配，主，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愿荣耀全民国土都归给你，到永远永远。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是的，主永远是可信靠的。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也渴望我们能脱离我们的自己，好叫我们能够全然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神爱锁来捆绑我们。主，我们愿意受这个爱的约束。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不能够被致死，不能被约束，主你的恩典进不来，主啊，我们就永远过着一个贫穷可怜的生活。什么时候在你的慈神爱所中，主你来捆绑我们，好叫我们能照着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里面就如活水涌流，定规心中充满光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顺服你。主啊，你怎样顺服父亲，愿我们也怎样顺服你。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以至于你所有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都成为实际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留我们在地上，主啊，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就是为要说明你是可信实的、可信靠的主，为要叫我们借着这些事物经历你的大能，经历自己的全能。主，我们晚上来到你的跟前，心中实在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在这里。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这实在是极其的宝贵。主，我们向你俯伏下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这个或者这样吧，我们还是把这个25章啊的39节到55节读一下，这样会比较有印象哈。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好，请弟兄们先来啊，25章第39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七年。
到了几年，他要
他儿女
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里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自为的国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寄居在你们的神的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是你们的弟兄之类的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
主那，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伯叔、伯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
他要得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几年，所卖的价值到了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
若到几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
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
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几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上次啊讲过，在二十五章里面呢，这里讲到那个禧年啊，这个禧年呢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赎回你所有一切的产业啊。那我们也曾经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圣经中的预言，因为讲到神在整个时间中的工作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对于这个时间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犹太人他们都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时间呢分成两个重要的大段啊，一个是现今啊，还有一个呢是来世，还有一个是永远啊，所以按照时间来讲就是两个大段，一个是今世，一个来世啊。那么这个今世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生活这个时间，这个来世呢指的千年国度说的啊，那个千年国度呢就是千禧年。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我们地上的时间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千年的时间，然后再进入永远呢啊？那么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为着要什么，为着要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产业怎么样把它赎回过来啊？所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曾讲过啊，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我们的父亲非常的富有啊，啊，所以他为着每一个儿女呢，都预备一份的产业，就像我们今天地上做父母的一样。如果我们很富有，我们一定有几个孩子，我们总是每个孩子都会给他有一份的产业，对吧？那么我们的神更是这样啊，那么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给我们了，啊，那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去的。但是因着我们呢在地上的这个软弱和我们的失败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产业守不住，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就预定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把这些产业赎回来。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每49年之后，第50年就被称作是禧年啊。这个到第50年的时候呢，无论你这个地啊，这个人啊，哈，你卖出去有多久，到那一天怎么样呢？ 地要被赎回，人要完全无条件的释放啊，那就说你人就可以归回到你原有的那个产业上面，并且你这个人也完全得到自由。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定规啊，这个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啊。所以一个人呢，他如果他的地失去的话呢，他最顶多失什么49年，到第50年的时候怎么样，就要通通还给他了啊。不过你要能活得长才行，你活不到那个日子的话呢，你就拿不到，是吧？所以在犹太人中间的话，他们是这样的啊。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已经把产业给我们，他在创世之前呢，他已经就定规了每个人有一份的产业啊。我想弟兄姊妹，你恐怕还不知道你有产业啊。我很多基督徒恐怕糊里糊涂的，我们得救就得救了，我还不晓得说我们还有产业啊。那么圣经里面呢，在告诉了我们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预备一份的产业啊。不过今天呢，有的弟兄姊妹靠着圣灵的带领，他们就进入这个产业，已经开始享受这个产业啊。甚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呢，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啊，他们预先在今世就支取了那个将来的那个应有的那个福分，他们在基督里有很多丰富的享受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给我们产业，不光是要叫我们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那么我们才去享受，今天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享受。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实在是知道主产业的宝贵啊。你像这以弗所说的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圣灵作为得产业的一个凭据啊，所以他在主地上的日子竭力的追求啊，不断的从主那里要领受享受这个丰富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呢，无论怎样享受主还是非常的有限，非常有限。但是呢，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有限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碰到一点呢，你还是很喜乐啊。哇，那个喜乐进来的时候，叫你里面真的是这个有的时候你就想要歌唱，想要赞美了，对不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我过去的经历中，小短短的人生经历中，也好多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啊，今天说弟兄们说我们来唱赞美诗，我们在唱的，不是的，那是你从心里涌出来的那种的赞美，因为你遇见主的自己了。那就是说你在这里你总是享受到主一点点的福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在我们肉身的年龄啊，年日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失落啊，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因着我们自己的懒散，因着我们对属灵事情的不够积极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有很多失落啊，很多失落。但是感谢神，神永远是恩典的神，所以他就预备了什么千年的国度啊，这个叫做千禧年啊。所以那这是那个天使们吹起那个千禧年的号筒的时候呢，所有历史历代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们呢、现在都要开始怎么样，要得回自己的产业。不过呢，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是千年的，用一千年来数啊啊。那么中间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圣经中所谓的得胜者啊，他们有得胜的经历的这帮圣徒们呢，他们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他们与基督一同掌权啊，一同做王啊。那么他们能享受神给他们这个许多的福分。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就要在那里怎么样，慢慢的把所失去的赎回。等到一进入永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在创世以前为你预备多少的产业，你在那天也得到多少的产业，是一点都不会少的啊。不过呢，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重要的关于时间上的启示。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人又要竭力的追求啊，要盼望在那个千禧年里面能够得到神所有一切的奖赏啊。你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主不是做过一个比喻吗？讲到有一个王，他离开之后，他分给仆人每个人一两一钱银子，对不对？有的人呢，一钱银子赚了十钱，一两银子赚了一钱银子赚了十钱银子啊，有的赚了五千，有的没赚啊，那么包着手帕里面。那么到最后，我们看见进入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这个一钱的怎么还要给那个十钱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的什么？今生我们在地上 跟随主的经历说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千银子，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机会是均等的，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如果你不好好的在地上跟随主的话呢，你那个是会有亏损。但是无论怎么样来讲，弟兄姊妹们，圣经中这个禧年是神极大的恩典啊，这个我们实在难以测度，我们天上父亲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啊！你看今天的地上，我常常讲，有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啊，哎呀，有的人在我们人眼中来看的都是这个很惨，你知道这个两千年教会历史中啊，这个信主的人呢，不光是像有些人呢，这个很有做人也不错，好像这个学问也不错，地位也不错，你知道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对不对啊？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有税吏，有娼妓，对不对？有强盗啊，哎，那个一生，有的人的那一生，有像拉撒路这种要饭的乞丐，神也拣选。弟兄姊妹们，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福分也是丰富的，是吧？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地上人堕落之后，所以人中间显出的形形色色这种光景，对不对？所以今天啊，这里告诉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我们一个必须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神的恩典是丰富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也是一样，他们呢，神给他们这个50年有一个禧年，就是可以赎回这些东西。所以上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好些的这些赎回的事啊。现在到了这个第39节这里开始之后呢，他又讲到什么呢？他说：“你看见有的人呢，穷乏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把自己卖掉做奴仆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渐渐穷乏啊，就把自己就卖给你了，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的属灵的光景呢？”那就是非常的差啊！有的基督徒属灵光景差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这个把自己都出卖了一样啊！对，就是看着价钱把自己卖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里哈，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了，他说啊，这个第39节看说你的弟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些话啊。这个是你的弟兄啊，这不是外人啊，他现在慢慢的属灵光景越来越不行了啊。那么到一个地步呢，他把自己卖给另外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做了奴仆。那么神就吩咐说什么？你不可以怎么样呢？像奴仆一样的来对待他啊，你不可以像对奴仆一样对待他啊，他说呢，他要在你那里像什么，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啊。这个雇做可以把它当做什么？当做雇工，或者是当做一个寄居的啊。那意思说，你总是还把它当做是一个人呢、啊，要好好的来对待他，就是不可以把它当奴隶，因为我想这个奴隶的话呢啊。这个跟这个雇工之间还有一个差距的，这个奴隶的话呢是连人格都没有的，是吧？雇工至少什么样呢？是你有雇给他有这个有薪水，是吧？你给他有这个雇价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神曾经告诉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牧人，不是一个雇工，对吧？主曾经用羊群的这个情况来做比喻啊。今天呢，你不能呢用价用一个工价把自己卖掉啊。我想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一些的情况，实在是叫我们能看见的，整个就是教会历史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像今天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呢，那么好像去这个应征工作一样啊，一去那么跟那些团体里面人坐下来，第一个先谈就是什么， 谈薪水啊，你一个每个月能给我多少薪水啊，福利有多少，那谈这个就好像你去这个公司里面去 apply 一个 job 一样的啊。哎，你就在那里谈这个。你看今天在主的工作上面、事工上面呢，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很多人呢，也是把他这个什么 resume 呢寄给各个不同的教会了啊。那么人家就 interview 你了，就谈话。那么第一个谈就是价钱。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什么？教会光景开始坠落的一种情形。这个就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是渐渐穷乏啊，一个人可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情形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无论怎样，到这样的情况中的时候，你还是怎么样的，不能把它当作什么是奴仆啊！我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吧？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种情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们觉得是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好多年前在加州，我碰见一个做牧师的人，哎呀，看着实在是可怜啊，这个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是他，从这个洒扫应对呀、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是他做啊，那么这些教会中间的其他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们得用钱雇你的，所以你应当做，那变成这样子，啊。那么到了年尾的时候，他们还要大家来评分呢，那个长老执事大家来评分呢，评分完了之后呢，好了，他这个今年做的不行，扣他薪水、所以我记得那次我们在一起，他谈起来说，哎呀，我就想这个怎么侍奉怎么会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情况真的是叫你心里面非常的心痛啊，看见这种情况啊，在里面觉得实在是在主工作上所显出的一种的悲哀啊，一种的悲剧。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即使这一个人他变成一个雇工，你也不能把他当奴隶看待的，是吧？这是圣经在这里特别讲。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当一个弟兄光景不行的把自己用价格卖掉之后呢，你也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奴仆这样的情况来看待啊。那么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到了禧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啊，一直服侍你到禧，到了禧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地业那里去了。所以神是有恩典的神，弟兄姊妹们，只有我们这些人呢、缺少恩典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啊，实在是充满恩典的。那因为这四十二节那里说哈，他说因为什么，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奴仆，所以我们对待别人也不能把他当奴仆对待啊。这是圣经这样子、一个吩咐啊。他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在两百年前神在地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复兴的工作，就是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我们的教会里我们都是弟兄啊，这个看见实在是宝贵啊。弟兄姊妹们，打破了过去上千年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圣品阶级的这种的制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圣经的思想啊，这实在是极其的宝贵。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弟兄啊。这是神要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啊。他说啊，至于啊，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是吧？这个，并且呢，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和他的家属和地上所生的，你们可以从中间买啊，他们可以把他们买来作为产业。那么将来怎么样，还可以留给你们的子孙做产业啊。这个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一方面许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买这些外人来做奴仆、做产业啊。那个意思在这里是什么？就是 用这个反面的东西提醒当时以色列百姓，你绝不可以待自己的弟兄是这样，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人家告诉我们，你要待你的弟兄如同弟兄啊，绝对不可以这个严的这个瞎管他啊，这个，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尤其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有同一个生命，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啊，这个比旧约的情况更不一样。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在以色列百姓中已经这样吩咐他们啊，所以神是恩典的神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光景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主，就是我们不能呢弄到贫穷到一个地步把自己都卖了，那是太可怜的一种光景。但是呢，即使把自己卖了，还是神的儿女，还是有恩典啊。当然我们最好在地上不要做这样的儿女啊，这样的儿女是叫父亲伤心的，对不对？假如我的儿子把自己卖了，这个你看这个做爸爸的心里多难过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让天上的父亲伤心。但是神已经知道在神的百姓中有的人会属灵光景越来越不行，软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因为奴仆这件事情啊，主耶稣也在新约时代中也讲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过啊，你们把自己降服给谁就是谁的奴仆嘛，对不对？什么东西辖制你了，你就做那个奴仆。所以今天我们也许不一定是做是人的奴仆，但是可能做了世界的奴仆啊，对不对？你把自己卖给什么人呢？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啊，绝对不让这个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啊。我想在圣经里面是重要提醒。然后下面呢更不行了，你看这个情况啊。在第四十七节说啊，住在你那的外人或寄居的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贫乏啊，将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主啊，这个还不是卖给弟兄呢，这个都卖给世界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呢，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把自己卖了，对不对？有的人怎么样了？更糟糕，卖给世界了。他根本的这个也不在神的这个家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那个光景怎么样？连世人都赶不上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渐渐贫乏，结果世人越来越富足，他呢越来越贫乏，这是相对的一个情况啊，说明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有的人的属灵光景极度的低落了啊。哦，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我想我们一方面我们真是能感觉我们在主跟前对主的亏欠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即使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还是有恩典啊。所以这个禧年呢，这真的是一个真是个大好的信息啊啊，这告诉我们说这不会永远失落，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总有一天还要赎回的。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如果落到一个光景连外邦人都赶不上，那这个真的是可怜啊。难怪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碰见这种情况啊，有人讲说，哎呀，我才不要信耶稣了，你看那个你们那个基督徒那个样子，连他根本也赶不上我，对不对？就是你会听见这样的话啊。所以今天呢，如果基督徒的光景属灵光景贫穷软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实在是对主有极大的亏欠啊。那这里哈，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哈，他如果卖了以后啊，可以将他赎回。他说呢，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或者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啊。就说呢，这个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有多的恩典，弟兄姊妹，你要顾到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啊，你不要看着他被这个卖给外人了，对不对？卖给世界人，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儿女啊，要把他带回来啊，要把他拉回来。 如果可能的话，弟兄姊妹们，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只要有一点的亲戚的关系，这就讲的伯叔也好，伯叔的儿子也好，对不对？那总要怎么把他拉回来。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神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能看着人家看着这个光景呢，你不动心啊，这是不好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啊，我们应当把他这个带回来啊。他说呢，他自己若渐渐富足的话，可以自赎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看在世界里面的光景本来落到极低的光景，那慢慢的主让他恢复起来了啊。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听见很多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呢、啊。有人离开主不知道离开多少年呢，哎，结果有一天又回来了，这很奇妙，主的恩典又把他带回来了。因为什么？开始慢慢的里面开始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啊，恩典加多了，怎么样？他就慢慢的怎么样？自己富足了怎么样？他就可以自己赎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光景呢，决定我们了，到底你是不是要做奴仆呢？你还做一个自由人，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当这个人呢，他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可以自赎上，他就要慢慢的把他赎回来。他下面就讲到啊，他和这个买主怎么样计算啊？就上面这计算的从卖自己的那里算到几年啊？那么要看看到底有多少年啊？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年数多少啊？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一样，那么开始来计算这个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按照年数从买家中偿还他的赎价。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这个年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要爱惜光阴啊，就说呢。这里要赎回所失去所有的机会，要赎回所有的光阴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弟兄姊妹，你跟这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之间的交往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他比你强啊，你结果受他影响了，对不对？你就等于把自己卖掉了一样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跟外邦人在一起相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的基督徒啊，跟那些外邦人在一起啊，这个处这个被外邦人拖走了，对不对？受外邦人的影响了啊，那么远离主了，人家把他拉走，他拉不动别人，别人把他拉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因为这个就是叫什么？你所被拉出去的这段年日，所有的年日通通损失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智慧与外人来交往。所以呢，今天你有许多外邦的朋友，没信主的朋友，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让我们跟他们有机会接触呢？是主希望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我们把他带到神跟前，不是因为你教的这些人你被拉走，对吧？我们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啊，被这个世人拉走了，也在拉着做生意啊，就玩了，做各式各样活动去。那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像你自己把自己卖给外邦人一样。所以按照年数怎么样赎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失去的这许多年日，这个约珥书告诉我们，这好像是蝗虫蚂蚱啊，男子茧中所吞吃的年日，神说有一天我要完全怎么样让你们把它赎回啊。那么若是今生没有赎回，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喜年啊，总是还有盼望。所以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呢，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光景啊，那么这也是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光景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有的落到这种情形，有的落到那种情形里面。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记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父的儿女，神不会不顾的啊。所以有些基督徒离开神远得不得了，他根本都不感觉到神的爱啊，他也觉得自己没盼望。但是弟兄姊妹，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一旦你在那一天，在那一个时刻的里面，你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圣灵重生了你，你就永远是神的儿女啊！不管你的光景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神有一天还把你带回来，并且怎么样，还要把产业 赐给你，这就是我们的神啊啊，这是我们充满恩典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不敢讲自己是神的好儿女，对不对？没有人敢讲，但是至少呢，我们要汲取神的话，不要让神伤心啊啊！要尽量的，弟兄姊妹们要避开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但是我们看见，即使到了25章最末了，讲到有的人的软弱失败到这样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不如了，神怎么样？还是给他机会赎啊！这是的，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啊！我们要感谢主啊！有一天我们的产业都要被赎回啊！因为这个55节呢，就说因为什么？以色列人怎么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怎么样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呀，现在我想，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领会，你在读这个话，你就觉得宝贵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从埃及领出来的？就从世界里面救赎出来，就是我们指着我们这些已经受尽归在主名下的人，对不对啊？我们都是什么？是神的仆人啊！这个呢，神是我们的神啊，所以神为着他所救赎的人，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把恩典给我们，神还预备整个挽回的路啊，赎回路。所以这个利未记25章啊，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福音啊。所以大概那个被称作喜年嘛，对不对？欢喜快乐，到那年全部都释放，所有的产业都归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讲到，本来应该到了25章这个时候应该是结束，对不对啊？到这里就应该是一个段落啊。但是呢，后面他加上26章啊，和这个27章呢，这两章圣经呢，啊，好像有的人感觉这个好像这个摩西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怎么后面又多上这两章了呢？其实这两章很重要啊，它乃是对于前面神对以色列百姓所有吩咐的一个什么一个加强啊，一个加强。那么这26章呢，那是讲到神与人立约啊，27章呢，那是讲人向神许愿。所以这两件事情就讲到怎么样？讲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两件重要的事情啊。在这里，神要与人立约，然后到27章的时候呢，人应当向什么什么向神还愿啊。那我们先看这里这个神与人立约26章这里啊，神这个与以色列的百姓立约。那我们晓得圣经中神是立约的神啊，我们晓得这个约很重要啊。就怎么今天我们在人的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也有所谓的立约，对不对？你在有一些的文件上面呢，你这个一签字啊，嚯，你这一签下去就不得了了啊！你这个字一签下去就表示怎么样？你认定这个约了啊，这个合同，对吧？对吧？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是立约的神啊。那我们的神也被称作什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么神为什么要跟人来立约呢？弟兄姊妹们啊，因为神要把他所应许的一切福分赐给人，所以他用这个约了，约就是约束的意思了啊，把他约束住啊，就不能更改了。神说我要把这个给你们啊，那么神又自己立约，你就不能更改了。所以这个约一立上去就不能更改了啊。如果更改这个约，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26章里面就讲到，我们的神在讲完这许多侍奉的原则啊，他们该做的事情之后，神就开始怎么样跟他们立约啊，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一个情况里。其实我常常讲，神跟人立约啊，是神吃亏的，你知道吗？因为神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改变来变去的。今天呢，还心情好啊，想说，哎呀，主啊，我爱你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明天呢，这个又感觉又不对，对不对啊？这个起伏很大， 所以神也要我们跟他立约，我们立约就是毁约的，我们才不守约呢，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在主面前这个感情冲动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嚯，好像要把什么都要给神的，但是过一阵子呢，想想不对了，就慢慢通过收回、所以神跟我们立约，神吃亏，对不对？因为神不能更改，神是神，他不能更改，我们这个人啊，变来变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在26章这里要受到警戒啊，当我们跟神立约，我们毁约的话呢，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毁约很可怕的。我们刚才把这个已经读过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啊，这个。在这个26章啊，他开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三样啊，这个第1、第2节里这里啊，讲到三样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首先呢，在神面前呢，应当有的一个尊重啊。对神的一个尊重啊，就是怎么这个开头的这三件事情，我们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神啊，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啊，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尊重啊。那么第一个尊重什么？就是尊重神的旨意啊。这个尊重神的自己呢，哈，这里就提到怎么样？这里提到三样啊不可的事情啊，三个不可，就我们要记得这三个不可，对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啊。这个第一个呢，他说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啊，这个虚无的神像呢，就是说呢，这个是出自人的这种幻想的。啊，很多东西根本都是虚无的，根本没这回事情的，对不对？你看，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或者这个民族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们有什么这个龙啊、麒麟啊，这东西都是幻想的东西，这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个都是虚无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虚无的东西啊，它这个对人的这个控制可是厉害的很呐、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个影响人的生活可是厉害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这个连古时候的皇帝啊都称自己什么天龙什么真龙天子，对不对？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中国人所产生虚幻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当然，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说明今天啊，在这许多偶像的事情上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啊，这些虚无东西有的是无形的东西啊。今天我们好像在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社会里面的话呢，好像这种明显的偶像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呢，那个无形的东西很多啊，这些无形的偶像很多。所以第一个绝对不可以有的虚无的神，虚无的做虚无的神像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可不是一个幻觉，基督徒蒙恩得救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得救啊，我们是实质上的一种得救，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可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说雕刻的偶像和柱像，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人的手艺啊，是用人的手把它做出来的啊。这个先知以赛亚、有一段话呢，就这个讽刺这些做偶像的人啊，他们说这个他们这个木匠去这个伐木，伐了一块木头，把它晒干了之后呢啊，那么呢，然后呢，这个用一块木头雕了个偶像，然后用其他的木头呢又烧了火，煮了东西吃啊。然后就开始拜这种偶像啊，或者有的用金的银的是吧，这种东西来铸造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想在今天呢，人家研究这个人类学的这种人这种科学里面呢，他们也许会发现人为什么对这个偶像会有这种的 这种这种倾向和崇拜，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那么当然有人讲说，我们认为人里面有灵啊，这宇宙都摸不到神了，对不对？他觉得这个冥冥中有这么一位，那搞不清楚了。结果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啊，保罗在罗马书就讲，我们的幻觉啊，这个昏暗的思想里面想出了这许多东西出来了啊。结果呢，用人的手艺也就把它做出来了啊。嗯，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拜金牛犊啊。哎，这个亚伦讲得很好啊，亚伦说啊，我这妇女把他们的耳环呢、首饰什么都交了给我，他我把它往火里面一丢，它就出来了，那个青牛狗就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个其实是人的手艺的东西啊，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们都不可以存在啊，这个也不能在地上什么呢？按照那些石头凿的像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偶像这个东西啊，有的呢存在的久，有的也是存在的时间短。这个石头东西它就存在的久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不光是在中国，你在其他许多民族里面都看见都有这种石头雕的像啊，这各式各种各样的像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头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一个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拜偶像啊，不管他是有形的是无形的啊，都不可以拜。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敬拜是归给我们的神的啊。所以什么叫做偶像呢？凡是用来啊夺取神的敬拜或者代替神的东西，那个都是偶像啊。我们绝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神的自己。所以今天你用学问呐、啊，你用金钱呐、啊，用人的地位、权力这些东西追求，那都是无形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必须在神跟前对神有一个完全的尊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在这里告诉我们需要尊重。那么第二个点呢，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啊，要守我的安息日。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现在我们能清楚啊。其实呢，这个安息呢是神的工作的整个的性质和内容啊。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什么？这工作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啊。我们总以为说今天我们能为神做些什么啊？弟兄姊妹们，不错的，有时候神打发我们呢，好像做一点点的事情呢，其实那个很有限啊。真正的工是神自己做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了六天之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对不对？那就是说造物的工已经完成了。你在神创造的工上，你不可以没有你的份的，你也不能加上任何东西。救恩也是一样，主耶稣把它做完了，我们不能在主的救恩上还能加上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当我们能够全心接受神所为我们做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他，我们享受他，这就是我们在里面有这个安息。这就承认说工作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在这里哈，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说神为什么把这个安息在旧约时中定做一个日子呢？啊，那弟兄姊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就是对今天基督徒来讲也重要提醒，我们要把神的时间归给神啊。所以旧约至少他们怎么样，一个礼拜有一天叫安息日，对不对？在这一天他们要把所有时间归给神，什么都不可以做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有人说哦，犹太人是守这个礼拜六，你们基督徒呢守礼拜天啊。那弟兄姊妹也不是守礼拜天，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当圣灵在里面有所感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点祷告，应该亲近主说，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时间怎么样归给神啊，要顺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我们要把神在这个时候他要对我们说话，要跟我们交通了，对不对？你要把这个时间归给神啊。当然了，按照我们今天的作息来讲的话呢，因为主日是大家不需要上班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一个教会聚会的日子，那你更应该尊重啊。所以对于我来讲，弟兄姊妹，无论到哪里去，主日我一定要聚会，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 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学会在主的跟前有这样的一个尊重，要将神的时间归给神啊。当然今天我们明着看的，比如礼拜二礼拜五就是各样聚会时间，对不对啊？到神的百姓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学着能够把这些时间归给神，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当然你在里面这个如果不能享受安息也是不行，所以它被称作是安息日啊，守安息日。那么第三个对神的这个敬重者，他说要你们进我的圣所啊，进神的圣所。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哈，那个圣所就是后来他们所建造的会幕了，对不对？那个地方哈是神居住的所在啊，神同在的之所，对吧？啊，那么对于今天来讲，我们所注重什么呢？不是注重那个外表的那个会所啊，那是我们教会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乃是什么呢？乃是对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聚集啊，那个真实具备教会意义的那个尊重。今天其实呢，也就是尊重各样聚会的生活了啊，神的百姓在一起聚会的一个生活，因为神喜欢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当我们这些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具备那个神的家的这个实际啊。所以这里开头三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对神的本身有尊重；第二个呢，对神的工作有尊重；第三个，对神的教会有尊重啊。我想这对新约时代中的圣徒，这是很简单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这三样事情都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可以蒙福的。然后从第三节这里开始啊，一直到第十三节啊，这里讲到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能谨守啊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诫命的时候，他们就蒙福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呢，作为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百姓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要听神的命令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你说我们不是大家都在读圣经啊，这个大家都在研究圣经吗？我实在心里面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感觉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并不一定听神的话，这是一个矛盾啊。两千年教会的历史，为什么你看见你读整个历史都是一个失败软弱的光景多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守不住神的话。很奇妙的，大家都读圣经，但是呢不照着圣经做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啊，这个跟以色列百姓失败的同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读圣经是每天读啊，用功读，比我们还用功读啊。我曾经跟你讲过，这些犹太人呢，这些拉比们呢，每天读六个钟头，他规定一天六个钟头啊。我们这里有多少弟兄姊妹一天读六个钟头圣经呢？我也没做到啊，一天读六个钟头啊。那个有的摩西五经都会背的啊，那个不得了，摩西五经能背得下来啊。因为读一天读六个钟头嘛，这么读了多少年的他就背下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但是呢，这样的读经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神的话，弟兄姊妹还要怎么样？尊重圣灵在读话语上给我们的引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没办法蒙受神的祝福啊。所以在这里呢哈，我想我们讲几个点就可以啊。这个他这里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啊，下面就开始福气就要降下来。第一个他说什么？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啊。这里哈，这个第一件事情就说呢，当我们真正能够听神的话，遵循他的诫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吃得饱足啊？第一件事吃得饱足啊。那么降下时雨，这个时雨啊， 原文就是 season。 那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两个季节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叫春雨的时代，一个叫秋雨的时代，对吧？啊，这两个季节都是他们大收成的两个季节。所以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啊，这个神曾经有一度叫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地不降雨啊，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啊，很多年不降雨，所以那个地方呢，连那个岩石都风干了，都变成沙了，沙土，看看那个干旱到一个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的百姓啊能够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神就降下这么时雨。那今天呢，这个时雨对我们来讲说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在你有需要的情况啊，在你生命的里面，圣灵按照这个季节把我们所需要的恩典降下来。结果呢，你怎么样，你地里面就怎么样呢，就是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也结果子啊，土产果子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一些的这些东西。然后第五节他是讲说什么，你们要打粮食，打到什么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什么撒种的时候，并且吃得饱足。哇，这个真是好啊，这个粮食打不断啊，就是你在那一直都有收成了 啊这个还没有收完的，那个已经又来了，你看看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羡不羡慕这样的光景呢？我们实在很羡慕，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把它摆在基督是属灵的经历里面啊。我跟你们讲过，我从前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年纪轻啊，这个对这个讲道是特别害怕的，因为觉得每次是觉得这个主日过得特别快啊，一个礼拜哇，这个压迫感很重。那么那个时候在主跟前，有的时候这个讲到了这个像打摆子一样的，这个忽冷忽热，有的时候一阵子来了很好，主叫时雨了，那又丰富了，那又一阵子又没有了啊。所以就姊妹们，好像我那个光景不像这里这个打粮不断的，对不对啊？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们到那个地步丰富的时候啊，这个打粮食打到什么摘葡萄了，这个摘葡萄还没摘完的时候怎么样呢？又到撒种的时候了啊！哇，这个不断的这个丰富啊！所以这个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里面正常的光景。当你能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证明你生命的光景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有些有时候像断粮一样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一阵子还不错，最近哎呀觉得还蛮饱足的，过两天又觉得空空洞洞的了啊，不实在，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活过得不富足、不丰富。那么这个呢，跟神的话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听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神的祝福一定临到你，对吧？所以，后来我感谢主啊，让我能够比较能够领悟一点。开始，当然开头那段时间也是主训练我了。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以后慢慢的发现，我知道弟兄姊妹，只要我能够在神的话语跟前降服，到那个时候怎么样，神一定给话啊。神曾经也是给我一些的考验呢，有的时候从礼拜一祷告到礼拜五都没有感觉，哎呀，急得叫急得要命啊，那真是坐立难安呢。其他弟兄姊妹他也不觉得，但反正礼拜天能听你讲道了，对不对？那我对于我来讲的话，真是苦恼啊，这个坐立难安呐、啊！我在一天在家里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跪在那祷告一阵子也摸不到什么感觉，又爬起来。哎呀，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窘迫，我年轻时候那段时间的窘迫啊！我知道那是主给我的训练啊。那就是一直感觉到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为难啊。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经过这很一段年月之后呢，慢慢的主给我一点点的信心建立起来。我现在知道弟兄姊妹们，若是主在那里要我能够有点供应，他一定供给我的。有的时候啊，即使明天早上礼拜天呢，在礼拜六你还没什么感觉，当然有时候会有点紧张了，但是我知道之后到了主一定的供应，这个叫做时雨啊。 reason，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他只要供。当然我这点经历是实在还是很肤浅的啊。那么，但是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那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不仅你可以得到这个宝珠啊，并且怎么样，在你们的地上怎么安然居住啊？哎呀，我想这是今天哈、啊，这个整个世界人都是渴望这样的情形，吃得饱足啊，安然居住。你看看，这是一个这个，如果今天世界上都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弟兄姊妹更是这样啊。我们一定要过着一个灵里面能够饱足啊，并且怎么样，这个居住在主里面，居住的非常的这个舒适安然啊。这个呢都是因为什么？因为听神的话啊，肯遵守神的这个诫命和律例。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第五节哈，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要再往下讲，然后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把我们从世界中救拔出来，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领到迦南美地，到那牛奶与蜜丰富之地。
阿门。
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的日子常常因着我们不肯听你的话，因着我们没有爱惜光阴，
主啊，
软弱甚至于被仇敌所辱，主啊，我们又是经历过穷苦经历过疲乏，但是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永远的爱我们，你的眼目真是一直的眷顾我们。谢谢你在旧约中所赐下的这么宝贵的福音，就是有喜怜，有可以赎回的日子。我们实在感谢你，
主啊，
这给我们带来何等的鼓舞和盼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从你那里应当得一份丰盛的产业，但是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是亏欠了你，主啊，我们常常叫你失望，以至于我们的产业不丰富，我们的土产，我们的果子都不够丰富，主啊，我们求你实在赦免我，主啊，你给我们机会，既然你把这些话赐下来，主啊，来鼓舞我们里面的心，真是有信心再来赎回光阴，有渴慕的心，真是不愿意停留在穷乏，不愿意停留在困苦，甚至于卖给人的情况，主啊，让我们真是竭力的来享受神所赐丰盛的产业，
主
啊，让我们在信上富足，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上能够丰富，让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显出神儿女的尊贵。我们的神，感谢你，我们真是被你在世上分别出来，主啊，你已经把我们这样的分别并且看为宝贵，
是
吧？我们应当也这样来看自己，绝不肯沦落到世界和被世界所欺压的情况。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实在恩待祝福教会，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是同心合一，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在每件事上来尊重你，尊重你的话，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在你所启示的每一个点上，我们竭力的来追求，吸收你的话语，如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那样的完全遵行你的旨意。
阿门。
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利未记真是何等的丰富，主啊，这些旧约的
这些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实在是一幅一幅美丽充满着祝福的图画，是吧？但愿我们能够宝贵它，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进入神所引领我们进入的那丰富美地。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把我们的父亲，我们要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感谢你在他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产业。父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有诸多的软弱，很多的时候好像这些产业我们都守不住，但是你仍旧有怜悯有恩典。说父亲啊，你为我们预备那个可以赎回的日子，愿我们不是光要等到将来的千禧年再来赎回，而且今天我们就能活在这个禧年的原则里面，让我们天天的在神面前能够把我们过去所失落的把它赎回过来，而且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能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享受安息。父啊，我们知道其实你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是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缺少这种认识，很多时候我们的愚昧，是吧？人就叫我们在那里好像一直过着挣扎的生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父啊，用你的恩手牵引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永远感谢你。我们愿父亲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所给我们里面的开启和引导，叫我们能够珍惜宝贵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是活在他的里面，能活得叫你的心也得到满足。父啊，我们渴望在你所有一切的计划和所有一切工作这个时间的里面，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应当得着的，叫我们不失去。主啊，用恩典的手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我们真是能够在荣耀中能够与他一同掌权，在荣耀中能够欢然的来迎接他。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在这里把这许多话提醒我们，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求你叫我们对你有尊重，求你让我们对你的工作有尊重，求你让我们对你的教会有尊重。父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保护我们。谢谢你，这个世界要吞吃我们，这个世界要消耗我们，父啊，唯有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日子活得扎扎实实的，并且能够得着你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们得着。我们再次从心中把敬拜感谢归给你，
阿门。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